忽听马嘶之声，忙往角门赶出一看，那匹爱马正与两贼恶斗，斜刺里忽又赶来三个壮士，像是镖师一流，使儿上前解劝，说不两句便动了手。跟着又来两贼，镖师这面本非对手，幸而那马性猛灵警，能分敌友，从旁相助，出其不意，猛一张口将一贼小腿咬住，往上一扬，甩出好几丈，撞在一株大树之上，跌晕在地。余贼见马伤人，不由大怒，正发暗器想将马打死，大嫂人也赶到，动手喝问，才知这伙贼党虽只十来人，三凶两恶都在其内。先是镖师和贼党对面之后，越想越胆寒，分头往请救兵，看出那马在林中独行，甚是灵巧，开头也当无主野马。内有一人想拉马鬃，没有到手，几乎被马踢倒。忽然想起马的来历，刚告同伴由林中走出，想分一人回镇探问马主人的下落，不料有几个贼党跟踪走来，一见便认出那是花云豹，打算生擒回去。那马回抗，动起手来，镖师正往前走，耳听马嘶甚急，回顾与贼恶斗，却不肯退，料定马在当地，主人必在左近，闻声定要寻来，猛出灵机，想要借此讨好结交，立时上前相助，时而还用好言相劝，贼党不听，方始动手。那四个贼党只有一个是两怪中的尤冲，下余三个帮凶也非寻常人物，上来吃马踢死了一个，另两贼和镖师对敌，赤大嫂用本门明月弩打伤了一个，还有一贼想逃，大嫂本来独敌尤冲，因那贼口出恶言，心中有气，飞身追上，接连两弩一箭杀死在地。尤冲见同党三贼相继伏诛，看出大嫂明月弩厉害，自知寡不敌众，仗着一身轻功，当地离镇甚近，抽空逃走，晃眼送上人家屋顶。大嫂见贼逃远，恐伤好人，镖师们又在一旁恭敬求教，便未再追。双方正在谈说前事，大嫂本就喜事，好打不平，再听五兄贼如此强横可恶，众镖师再三背礼求助，不由激动一分。正在商量同去招商战，到第五日镖行所约的人到齐，一同应敌，一面派人去往对面店中查看，贼党已全不知去向。跟着又听人报，树林中所杀三贼也被人抬走，贼党多年凶名，料其不肯甘休，等到快要黄昏，毫无音信，又未见大哥追来，心已把路走差，否则断无不来之理。贼党所约期限还有好几天，又不惯与镖师们应酬，再三推辞，意欲回家看望，以防大哥扑空悬念，就便约了大哥再寻一两个帮手同来。为首镖师先说敌人凶狠阴毒，向来不讲情面，就许半夜掩来暗算，兼留大嫂住在店里，另外派人去寻大哥，以防万一。大嫂归心大急，立言无妨，后又答应当夜必回，就是贼党来犯也赶得上。众镖师明知事情凶险，因见贼党受创甚重，大嫂本领又高，心想自家所约的人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能赶到，难得遇到这样好帮手，并可由他身上把大哥和别位英侠引去，以为镇上人多热闹，贼党就来，必在三更之后。彼时人早赶回，便未多说。大嫂既不放心大哥，恐其在雨地里往返跋涉，又见五贼可恶，夜已答应镖师，好人应做到底。匆匆一说，连夜饭也没有吃，便自起身。走到路上，天已快黑，先见爱马泥水又多，不肯使其疾驰。二次起身赶路心急，当地离他娘家尚有八九十里，未想早去早回，正在催马加急飞驰，忽听道旁有人说笑，似说马快，人也不差。天宇阴黑，马行如飞，想起可疑，相隔已远，遥望身后来，路大树下似有两个小人影子闪动，也未注意。再走不远，忽听那马低嘶报警， 方料前有敌人，先发现那两小人忽由后面追来。最近的相隔马后不过数丈，心中一动，暗忖：这两人不知是时来路，看去还未成年，怎的这好轻功，比马还快。那两小黑影时隐时现，时远时近，紧随马后，已和箭一样追来，相隔只有两丈左右。刚要开口喝问，猛觉那马越发连声怒嘶，跑得更快，两旁林木飞也似往马后倒退下去，人似腾云驾雾。只听耳边风声，晃眼便是老远，与平日发现敌人必要回身等待情景不同，心意前面还有敌人埋伏，否则不会如此。正在寻思，因马太快，那两黑影眼看追上，忽然失踪，口里的话没有说出，已不再见人影。同时发现那马怒似更急，并往旁边浅坡之上窜去，到后还颠了两颠，知道遇到强敌，要他下棋准备，人数还不在少，才会由此表示。天气又黑，如非多年练就的目力，三四丈以外来人便看不出。请知事已紧急，绝非寻常。一算里程，离家只三四十里，忙急纵身下马，正取兵器向马发令，如见敌人事成，急速回家与主人送信，并请来人相助。话还不曾说完，猛瞥见前途竹林之中有火星闪动，紧跟着便是一只响箭横空而过，引闻左右两面贼党喝骂之声。原来这五个凶贼狡诈无比，本身武功又好，由冲败逃回去，先往殿中送信，命中同党速退。起初当他夫妻二人一路，又因早来路上受了人家两次戏弄，吃了哑巴亏，却未寻见一个敌人，心疑还有别的一人竟敌。前途本有一处坐地分赃的同党住在竹林后面，便把人退往这同党家中，打算探明敌人虚实，相机下手，一面选了两个轻功最好的飞贼假装客人，去网招商店里窥探。贼党用心颇深，想劫那两起飙车已费一日，老早便在招商店埋伏下二个贼党，装着本分商客往来镇上，照样带有货物，外人不知他们抢劫而来。住过几次店家，十酒相识，以致连那酒走江湖的镖师均被瞒过，双方所居只隔一墙，并还有门相通，新去三贼军装商客同伴，谁也不曾疑心。伙计因着几起客人手宽，贪的酒钱，有问必答，所以贼党容易探的虚实。日以四贼因为镖行中人胆怯，临时想起两位隐名英侠住在附近，意欲分人亡请，被贼党得信，随后赶去逞强拦阻，就便将镖师杀死一个示威，免得由那两人身上引出强敌。中途发现那马起了贪心，想要擒走，结果马未得到，反伤了三个同党，才看出厉害，时而急怒交加，既恐中途罢手丢人太大，以后无法在外称雄，又防沈氏夫妇不是好惹，万一将昔年几个强敌激引出来，闹得身败名裂，更是冤枉，越想越恨，打算借口中镖师日里不该出手伤人，不守五日之约，等大嫂走便往殿中下手，连客人带镖师一起杀死出气。所派二贼刚到店里，便由同党向店伙口中探出大嫂孤身一人，就要起身。因众镖师也颇机密，虽因多年往来的客点，伙计都是老人，有的话还是不令听去，以防走口。二贼只知大嫂与镖师初次相识，无心出手，虽经苦留，仍要上路，别的全是猜想，并不全知，以为此是报仇泄恨的好机会，忙急分头寻人，互以商计。均觉沈氏夫妇乃绿林中的大对头，难得女的单人匹马孤身上路，不问生擒杀死都是一件最有体面的事情，何况日里又被他杀了三人，无故为仇帮助镖师作梗，如不乘机将其除去，非但未来大害，传出去也太丢人。又听伙计所说，夜已答应镖师出力相助，今明日必要回来。 也许此去便是约人，如何可以放过？当时想好毒计，把人分成两起，由那坐地分赃的同党带了20多个贼党三面埋伏，先把人马放过，等其入伏之后，同时发难，三面包围。以为竹林旁边有一小沟，乃大扫必由之路，上来先是前后夹攻，对方如真大强，便且战且退。到了沟中，再由上面埋伏的数十个喽啰连发乱箭，天大本领也非死不可。因知马认主人，领警忠义，外人无法骑上，索性一骑杀死，免得那马乱踏乱咬，比人还凶，无法近身。另由三兄两怪带上几个得力党羽，沿往招商店杀人劫财，仗着阴雨黄昏，路断行人，准备停当，立即分头下手。大嫂一点还不知道，幸而那马一种龙驹，耳目格外灵警，刚经过头一起贼党埋伏之处，便自惊觉前面伏的有人，连向主人急思警告，因贼党有心放过，再从后面掩来，不曾动手，走的又是小路捷径，沿途均有树林掩蔽，天又入夜。大嫂闻声回顾，不见有人，只发现马后追来两条小黑影，骑行如飞，那快马竟被追上，心方惊奇。忽然听出那马怒嘶更急，仿佛前面有警，不是马后，还未及查看明白，马已看出前面伏有两处敌人，双方虽未对面，想是跟随主人久经大敌，多年经验，见这样阴雨黄昏的天气，那两起人都伏在沿途数十竹林之后，并有刀光火星引线，一望而知怀有用意，地势又是那等险恶，一面怒嘶告警，竟不等主人招呼，先就看好地势，往道旁浅坡之上送去，到了上面便要主人下来。这类事大嫂已遇过不止一次，看出那马一发暴性，料定贼党必多，刚把兵器取出，贼党志被看破，其他人少，也就不再隐瞒，先是前侧两面20来个贼党相继杀来，还未到达，便刀枪并举，喊杀示威，四面抢上。那马久经训练，等主人把肚带一紧，便连纵带跳往坡侧林中窜去。贼党哪知厉害，以为马已先逃，正在呐喊。此时汤巴的花云豹最是狡猾，莫要被他逃出求援，快些追上打死才好。虽有三贼往林中追去，大嫂本来练有上乘剑术，后和我们同在武当，看出如意所心，轮的妙用，他也要学。大哥此时爱他如命，因三折钩连枪和判官比还好打造，如意锁心轮本来只有一对，后因二弟要学，我们磨着汤八叔费了许多事，才把数十斤精金寒铁寻到，托一老前辈又打了一对。如赵元有材料，本可打一对半，也是汤八叔说这类兵器应该成双，差一点的人又不能传授，于是多加功夫，只打了一对，功料比原有的一对更好。彼时忘了大哥还要娶妻，那位老前辈不久作画，无人再能打造，虽有两个门人得到传授，也没有他老人家那样耐心，不能练到炉火纯青地步，寒铁更找不到，结果闹得沈大哥和我哥哥都落了单。二弟想和我配一对，便把旧的一柄要来，把新的送与我哥哥，因此沈大哥这柄比原有的更好，也更灵巧，练的人更因练好这一对是刚满百岁，从此便要封炉洗手，把本领全数传于门人，永不再练。因是为一次收场的东西，材料又多，格外求功，除原有机关之外，又在轮心轴内添了七粒钢丸，专打敌人穴道，灵巧非常。当初为了用的是单轮，另一手还拿一柄短剑，会剑术的人轮剑骑士，多高本领也休想占他上风。我们难得遇到敌手，便由于此。大哥见大嫂爱惜这件兵器，偏又无从打造，大嫂不肯要他的。彼时双方尚未结婚，情爱业已深到极点。最后， 托我和两位同门姊妹带向大嫂劝解，说大哥业已练成剑术，本来已有三件兵器，锁心轮虽然有用，人质双手到底多余，送你轮剑并用再好没有。他有一枪一笔足可应付，不欲劲敌，连本门剑术都无需施展。你二人交身骨肉，何必这样客气？如不过意，可将失传天皇珠送他一粒，以为防御各种毒香毒气之用，不更好吗？大嫂不知我们有心作何，他那天皇珠能御百毒，带在身上多么凶毒的虫蛇闻风逃窜。因大哥吃过毒虫的亏，本想送他一粒，恐用锁心轮回境，欲言又止，已有两次，经大家一劝也就答应。等到双方交换，我们才对他说，这两件东西正是抄我夫妻的文章，算是男女两家的聘礼。年轻姊妹难免取笑几句，气得他直要打我，隔了好几年还说我刁。由此轮便带在他的身旁，因为爱及这件兵器，御敌时总是轮先出手，